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95页第三行开始。让各位先看一首题，虽彼之所需，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及足之。为末居士跟文殊师利菩萨谈论学佛，这个时候文殊居士啊说了偈颂，偈颂很长，前面呢我们在以前都研读过了，刚才念的呢是最后几组。虽彼之所需，就是对于上面讲的，比如说案件需要啊共识的人，共识就是替他啊那个伺候的人。那么这时候啊，他就这个菩萨就现作童仆，那么好好的伺候这个供需要的人，然后呢叫他发道心。除了这个以外前面还有不少。那么在这里讲，虽彼之所需啊，看见那些所需要的众生，这个菩萨呢就在这里呀，得入于佛道，随顺那些需要的人呢，然后啊就是把他引导他们，引导他们是入于佛道，引导他们来学佛。这个目的是佛道，但是啊，怎么样那个随他们所需呢？这个需是到需要来讲，那就用善巧方便，很善巧的，善是很妥善，巧是巧妙，很妥善与巧妙的这个方法。用这种方法皆能及足，给他们呢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满足他们的需要啊，为什么要善巧方便呢？善方便就是说，不但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啊，在这个修道这方面，这佛法，拿佛法来教化他们，他们学了佛，自己就有办法来这个满足自己的 物质上面、心理方面所需要，对这个方便利啊，就是重要的就是把佛法交给他们。这个在儒家也讲啊，孔子弟子跟孔子说，对于那个世间那个贫穷的人，给他这个这个物质上的需要满足他，孔子说，你这样做啊，不但你做不到啊，尧舜其有定主，尧舜是在位的圣人，一方面是圣人，一方面是天子，他们你叫他把天下的穷贫穷人都能满足他的生活物质的所需，叫尧舜来都办不到啊。那怎么样才能办得到呢？就是告诉他怎么样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发挥自己的智慧，来自求多福。自己多福，这要靠智慧。智慧哪来的呀？那你就读书啊，读儒家这个经书啊。那么由这看起来，我们在这里研究这部经，所以它就是叫以善方面呢，以这个力量，天能及足之啊，注重的善方面力。善方面利益就是说，对于那些众生呢，因材施教，他能够在哪一方面学到佛法，就在哪一方面来教化他。他们都学到了佛法，自自然然的就是自己就是满足自己这个所需。这一首经诵把前面那几首诵所讲的啊，总起来做一个总结的来讲，所以这个他这个能够把前面那个每一个这些这个七颂所讲的呀，都能总归在这里呀，就是这个善方面力，善方面力就是用佛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用佛的度化众生的方法来满足一般众生所需啊，那就是这个没有止境的，世间众生所需的太多了，佛的这个 这个方法，这种智慧也用得无穷尽，无穷无尽的能够用出来。所以在这首中啊，是总结前面所讲的那些道理。下面就说了，如是道无量所性，无有尽，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这个如是道，就指的佛家的这个佛法。佛法这个大道啊，无量啊，无量这个道，你要说这个道有这个数量的吗？无量的，那么这个无量的佛道啊，行使起来所性无有涯，那这个道本身就是无量，以这个道用出来，用出来这个道啊，无有涯，涯是边际，无涯就是无边的，这个整个的世界都能够行得到，那叫俗行的无有涯。哪里众生所需要这个道呢，就能在那里行出来，所以无有涯。这个无量无涯的这个道啊，那么行出来的时候要凭智慧，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啊。这个道是无量的，从哪来的？道是佛家讲的道，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学道就是要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开发出来的道是无量的，就从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光什么呢？空间无量，无量寿是时间无量，把这个空间与时间都是无量的呀，那整个的宇宙，都是无量的，时空都是无量的。所以在这里，那么智慧啊，智慧它呢，智慧是本性里面出来的，就真的智慧。就实质啊，真实的智慧啊，真实智慧要用出来呢， 要有方便全知。全知是啊，哪里的众生需要哪个方法来教化他，就用哪一个方法来教化，不是哪一个方法教化一切众生，不是如此。这叫方便的方法，也这个智慧全知，全知讲究这个有权，那个人权的那个权呢、啊，宁权的权呢、啊，全知就是一个方法。这种方法是使用的无穷无尽，所以他这个是呢，度脱无受众，能够把这个众生呢度化脱离生死，没有数的，数不清。这一首颂，各位从这个颂的这个文里面看，就是赞叹自己的修行以及教化众生这种功德。我们学了这一首颂，要研究啊，怎么研究呢？我们就要照这个偈颂里面的学，学什么呢？自己修行，教化众生。自己修行，怎么修啊？要把自己的本性开发出来。成佛就是以这个本性，把本性的这个完全开发出来，就能成佛。那我们现在开发本性还早得很呢，但是你必须有悟啊，悟就是觉悟，觉悟就是啊，自己有这个本性，自己有本性，好好的学，一定能够成佛。这是第一点。再来，你要度化众生，你凭什么度化众生啊？凡夫，度化凡夫，那什么度化得了啊？必须自己有成就。虽然没有开发本性，但是你得觉悟，觉悟自己有本性。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经佛经以及祖师那些教化众生那些祖师的开示的这些言语，然后叙述出来教化众生。如果自己没有这些，没有觉悟的话，就自己是啊，我来教化众生，你拿什么教化？那凡夫之见来教化吗？凡夫之见不能教化的。那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个经文跟他人呢说一说，无论是对大众也好，对个人也好，你要一定要根据佛经的这个经文太深，要看祖师的注解，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告诉众生，人人自己有本性，自己虽然没有开发出来，你能觉悟到了，觉悟有本性，肯定有这个本性，就拿这个，告诉众生，那就是功德无量。这样的这个无量无涯的这个大道，由这个大道里面，出来的这个智慧，也是没有边际，因此度化众生呢，度脱了这个无数众，这样的大道啊，自己修行度化众生，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第一次这个接诵就说了，假令一切佛与无数亿劫，那个赞叹其功德，由上不能见。假令一切佛，假令就是假使啊，假使一切佛，一切什么呢？与无数亿劫，这个有这么长的时间，赞叹其功德，赞叹上面所讲的自性化他的这功德，由上不能言呐，尚且赞叹不尽的。一切佛三个字啊，要研究，研究什么呢？一切佛指的哪些佛？大家都学过《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讲六方佛，六方佛就代表十方佛了。六方佛就是每一方的一个佛，都说呢，恒河沙数诸佛，恒河印度有一条河就是恒河，恒河里面沙，那个沙很细的，恒河沙一条恒河沙，恒河里面的维系非常维系的个沙，一粒沙代表一尊佛所教化的世界，一尊佛教化世界如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主，各位算算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多大？也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你算一算算不清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是在三千大千世界，一粒微尘可比不上啊，太小了。这样小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不了解道理，他不学佛，不学这个对不清，他还人与人之间互相争夺，争名夺利， 国与国之间互相争夺啊，那些那有些国家他想称霸世界，别说他称霸不了啊，就算他做世界的霸主啊，他微小到一粒微尘可够不上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这里研究一切佛，就像恒河里面那个那些沙那么多，研究到这里，自己也把自己的心胸啊要把它放开，自己心胸放不开，就在那个在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争夺到头来寿命终了的时候，一点点什么名也好利也好都带不去的，那有什么好争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修佛的人跟不修佛的人不能成比例呀，不修佛的人多得很呐。那么我们修佛的人看见那些不懂的那些那个世界那么多，恒河沙的那些佛那么多，他们自己实在说是佛法是叫可怜悯的众生，可怜可悯，发现他们可怜可悯，那就说了，不错，我们修佛要修佛慈悲，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他一定要教化众生，所以修了这一首偈颂啊，大家要好好研究这个一切佛。无数亿劫，无数亿呀，劫是什么呢？劫就是世间有生有灭的这个时间，把这个有生有灭的时间呢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成世间呢，这个世界啊原来没有的，它就慢慢的啊成就这个世界，成就之后啊住啊，这个稳住了，你就住在哪里，住在这个时候，住一个时候啊就是坏，慢慢就坏了，坏到一个时候啊就空了，空就是世界没有了，常住坏空，世界从没有到有，又从有到没有，这四个阶段，沉住坏空这四个阶段，就在住这个劫，住劫之中啊，有增劫，有减劫，增劫是什么呢？就在住劫这个时候啊，人的寿命从这个十岁，人的寿命呢，只活到十岁， 然后呢，每100年增加1岁，增加1年。增加到什么时候呢？增加到人的寿命呢？84000岁，就增劫。再就是减劫，也在注解这个时候啊，人的寿命，从这个84000岁，这80000岁呀 啊，人的寿命平均80000岁，这个每这个每这100年，减少这个100年减少1岁，从80000岁呀、减到什么呢？减到10岁，这是这个减劫。这样研究起来，这个增劫减劫呀，就是就这个人的寿命来讲的，活到84000岁，再拿这个只活到10岁，这中间的差距有多么大？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呢，过去人就讲人生70古来稀呀，能够活到70岁，这就不多，就很好了。自古以来就说不多了，能够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再就是活到120岁，那跟那个84000岁比起来，还是微小的不得了啊！这样研究起来，这就是生灭法，有结束的，有这个数目字所讲的这结，就是世间的有生有灭啊，生灭的法，那么本性有结吗？本性没有这个结的，换句话说，本性没有成住坏空，本性是永恒存在的。我们凡夫众生虽然是凡夫，但是我们都有本性，都有本性，可惜我们没有，这个没有成佛。要成佛怎么成佛呢？就要把这个生灭法好好的研究，就在生灭法上面呢要开悟。在生灭法一开悟的时候啊，世间一切名也好，利也好，各种这个那种那些东西，那些法， 对于我们有什么用处啊？当然，物质方面，我们要求这个生活这些资料，衣食住行，我们需要的。但是，衣食住行呢，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那么多没有用处。豪华的住宅，那个人世间的豪华住宅，比天上的这个天宫比不上。就算天上的这个天宫啊，在本性来讲，它还是有生有灭啊。这些生灭的东西，我们取这一些啊，能够维持自己生命就好。维持生命干什么呢？我们众生到人世间来呀、到人世间来为什么？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不学佛的人他在世间来多么讲究财色名食睡，就讲究这些东西，就探究这些欲望。我们学佛的人呢，要了解我们到世间来呀，自己要学佛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进一步要成佛。对众生来讲，我们到世间来，我们就要学菩萨，学了大菩萨，来把众生都能度脱一切众生。这是我们修佛的人到世间来，这是一种任务啊。要把这种任务自己负担起来。那个这一首就是把这个一切佛这个无数亿劫明了之后，我们看这一首诵：假使一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在无数亿劫，包括是增劫、减劫，那么这么长的时间，赞叹其功德，其功德就是啊，前面讲这个菩萨，自己修行，教化众生，这种功德，那么多的佛，那么长的时间来赞叹。忧伤不能尽的，而且是赞叹不尽的。这种功德广大，因为这样的广大的功德，那么多的佛用那么长的时间都赞叹不尽的，可想而知这种功德是多么广大。这种功德所以这么广大，就在于什么呢？自己修行，自己能够证到法身，当然最好。没有证到法身， 能够觉悟自己有法身，法身就是本心呐、觉悟自己有本心，这就功德就广大了。所以我们学这一首偈子啊，我们要想自己先解决生死问题，进一步到最后就是要成佛，必须要发这个心。不发这个心，在世间财富这个权力再多，权力再高，有什么用处啊？所以必须啊，自己发心修佛，要开发自己本心。这几天都有自己那个觉悟，自己有本心，那么这功德就是要广大了。这种广大的功德，世间，你说其他的世间，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吧，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些大国，他要称霸世界，别说他称霸不了啊，就算他做了世界的霸主，跟那个恒河里面的那个沙都比不了啊！恒河的一粒沙就代表一个世界呀、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呀、那么也是我们的地球。你是全世界的一个霸主了，连一粒微尘里面，一粒恒河沙里面的几分之几都比不上，所以那些人呢，佛法看起来啊，从佛法来看那些呢。真的是可怜的众生啊！为什么？可怜他无知，没有真正的知识，对于佛法讲的道理一窍不通。他还想做世界的霸主呢。所以这样的人，我们不要羡慕他。更不要向他学习。这些想做霸主的人呢，跟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不同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讲霸道，只叫王道。后面这首偈，谁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除彼不孝人，痴迷无智者。谁闻不论是谁闻道如是法，闻道就学到了，学到上面所讲这些这种广大的佛法，不发菩提心，闻道这个法就要发菩提心呐、菩提就是觉悟啊， 成佛就是大觉，释迦牟尼佛他叫大觉世尊。成佛的人不但释迦牟尼佛，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每一尊佛都是这个法菩提心来的。不法菩提心就不能成佛，菩提心觉悟，把觉醒，觉什么呢？觉自己有真如本性。要法菩提心呢，就是觉悟自己有本性啊，凭这个本性就能成佛。也说无论任何人闻到这个广大的这个佛法这种功德，都会发心发菩提心，能够发菩提心当然最好了，但是也有不能发菩提心。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呢？下面就讲了。除彼笑人，除了不笑人，不笑人就是那个人到世间来不但有这个一个人的形状，除了人的形状以外，他还有心理啊，有精神的。不孝人就是说这个虽然有人的形状，有头有四肢有身躯，但是心呢不像人，有人的身体而没有人的心。人心是什么呢？就世间法来讲，人心要有仁义礼智信。有仁义礼智信才能觉悟开发自己本性。所以不孝人呢，他只有人的身体呀，这心不孝，不像是个人呐，不像人，当然更不会像天上的人了。他只有恶道里的众生，恶道里面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到恶道里面？他没有人心。这叫不孝人。这些不孝人呢，持名无智者，持是愚痴，他心呢被那个无名污染了。他不明道理，也持啊，明是心里心不明白，不能明心，心里就是黑暗的。这些痴迷的众生呢，无智者 没有智慧，这些那个失眠无知啊，他是不能够发菩提心。我们看这种人实际上是哪些是这种人呢？不发菩提心的人都是这个失眠无知者，所以这些人在世间呢，他就是心里也是黑的，所做的事情也是黑暗的，想这个跟人家争权夺利，都在好像那个黑暗的那个房屋里面，在那个研究谋略，所以这种人呢，你叫他发菩提心呢，他发不出来呀。从他的行为，他的心理全部是黑暗的。这么多人，这样的人多了，把这个世界也变成黑暗了。所以祖师注解就讲啊，人们这个世间虽有太阳有月亮，太阳月亮虽是普遍的照面世间呢，但是这些人呢，他自己障碍自己，这个日月都照不了他。因为这些人是日月照不到。日月虽然是无私的，但是这些人那个这些人的黑暗的心理黑暗的行为，日月也照不了他。他永远在黑暗之中。怎么样发菩提心呢？雪路老人过去常常讲，你要发菩提心呢，对众生你要慈悲，拿慈悲心呢看待一切众生，就是众生这个生死不能了，你要救度他们。再呢，就是不要恼害一切众生。我们学佛的人言语行动不能让众生起烦恼，不要众生起烦恼。一个要慈悲，一个是要不让众生起烦恼。发菩提心必须有这两种来这个修持，不这样修持那不算发菩提心。那么这一篇讲完了，下次啊就是另外一篇。